好，那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早上刚好那个网络公司那边可能有点问题，啊，所以他们没办法连上来。不过我想没关系，因为我们录下来，再把它丢上网络，他们就可以听了啦。不等，因为我不知道哪时候会修好，那这样一等又一天就浪费掉了哈。所以我们还是照着讲，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昨天谈到，这个6005，6005页嘛，哈。哎，那个就是如来法身究竟净故，如来化身常示现故啊。这个在谈这个时候，我发觉就是，就像昨天我们有稍微提一下，这个如来法身这个意思啊，我们过去稍微有提到，但我们在这里稍微再提一下。一般人在理解佛，尤其学空的人呐，等于连把佛的法身给空掉。好，所以这个过去我在讲讲课的时候，他们我们现在讲到如来法身，讲到佛性，很多人就会很敏感，好像这是外道的。我就常问他们说，我如果讲如来法身，讲佛性，讲成有，你不舒服；那我们若讲成无，你高不高兴？那你认为没有佛性呢？还是没有佛的法身呢？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讲有，你很反对嘛。啊，讲无是什么？讲无你不愿意，那不是无，那也不是有。所以当然，我讲佛性跟讲法身的有，所以这样跟他们那个在讲说。这个圣意有，这个有人认为他就是，我就认为他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像那一次，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谈过，我们谈到那个种子啊，种子不是讲性决定嘛，对不对？所以有认为说这个唯识的这个观念啊，还是有多元论的性质在里头，可是我们讲说性决定，跟这个性决定，跟它里面还有刹那灭哦，还有带众缘哦，总之六义里面还有刹那灭、带众缘，当然也讲性决定哦。假如我的这个性决定一旦讲错了，那我就无法跟我的带众缘跟刹那灭配合了。你如果光抓一个性决定啊，那当然它可能就是种子很多，有时候是性因决定的，那当然是自性见喽，当然就多元论嘛，因为很多颗啊。可是你要知道，你想唯识学的大师们，连刹那灭、带众缘，连我这个小咖的，我就知道，只要是带众缘就无自性的吧。对吧？学点中论，他不都知道吗？刹那灭会刹那灭的。你看中论的第一篇那个生灭，谈生灭的时候就讲说无自性了。所以我讲说，很多人在这理解就有问题了。我说这个性决定不是固定的意思，是稳定的意思。这个中文这样玩也玩出味道来了。固定跟稳定不同哦。你不稳定的话，就进不二神菜龟哦，对，乱生一通啊、哦， 是吧？那为什么我现在长成这样？我种子刹那，我现在一下跑出这个六道，我现在当下就六道轮回，看哪个种子强。那为什么我是人道的话，我暂时不会跑到其他道去？因为稳定，他因为带众缘，这时候这一类的缘稳定现前，所以其他的东西不会跑出来。而且种子有种子的，在他因缘具足的时候的稳定性。这样才能保证因果前后的不会混乱嘛。但你把它讲决定就出问题了。所以同样是语言啊。那你就必须要了解。所以说我们这样讲法身，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的意思哦。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观念，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修行的理念在思考的话，这里面牵扯到太多事情了。太多事情了。所以这包括我们人，我们众生跟佛的感应道交的原理。你看，如果你没有佛性，因中无果，错。你说有佛性，如果把它当自信的话，就因中有果，错。你讲有法身，你如果法身是把它当作一个自信体的话，常见。你说没法身，断见。所以这里面样样都必须具足正见去抉择这每一个名相，或者你一定出问题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就是唯识在这一方面真的能补中观的，其实中观没问题，是中学中观的人比较容易落入断灭的，容易断灭。所以我们在谈到法身说，你如果不承认有一个法身，当然这个法身性是如何，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前面讲过，他的离开什么心意识，他离开心意识的，所以我必须要，我不能说他没有，好，但我不能把它当作一般有在谈，好，我必须要有这样的看，但我至少现在不让它断灭。尤其是我有一个观念啊，临直有如虚名，也不直空如皆之虚。就在众生直有跟直空的过程的两者之间呢、啊，我要选择让它直有，对不对？因为要过失少啊。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因为在唯识里面他把它谈到出这个问题，他尤其这个圣意有，很多人对圣意有很敏感，我说还好讲圣意有，不讲圣意有问题就全部出问题了。你要知道的时候，成佛之后完全空洞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成佛？那阿罗汉是什么样子？阿罗汉出三界是什么没了吗？那谁要出阿罗汉？谁要证得阿罗汉？对不对？出了三界，那意义在哪里？难道证的出三界又变成无？那火成火之后入涅盘也无？真的，我碰到很多人就这么认为。他说：“哎，阿罗汉跟火一样，入了涅盘以后都一样。”我说：“那我为什么要修那么辛苦呢？我六度万行修到最后死了，跟阿罗汉一样，那意义在哪里呢？后续的所有正德的功德完全不见掉了。而且如果你把它当作无的话，那我今生只是满足一下子的那种正果的感觉，死后就没了，跟我那个众生轮回其实也没差别多少。所以法身功德不能说没有，或者的话整个修行意义都不见了。那法身功德不是说我们怕他没有而说他有，我们越来了解，就是说你看哦，一大苦俱灭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我那时候就举这个阿含经里面谈到那个原就是古仙人道古仙人机，对不对？到了古仙人城的时候，人民丰饶啊，他不是说到那边全部没了，他去那边到了那个古仙人城的时候，一切非常丰富啊、哦，安乐，一大苦俱灭。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我本来比较少去注意一大苦俱集，我还发觉真的是一大苦俱集，还有一大苦俱灭。以一大苦俱灭以显法身功德，以显涅槃功德，所以它是灭除的那个颠倒，但我灭除颠倒之外，我们 并不是在安利有一个有的东西，因为一切有都是从那里来的，我们其实是离一切颠倒。那这个众生里面当然若有若无，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有无的颠倒，因为有无的颠倒是苦集集，当我们离开之后啊，不是在思维，因为难用我们的思义心去理解那个解脱的境。但我常讲说，要理解解脱佛法身乃至其他，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应该从苦集灭这个地方去思维涅槃。所以你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法身功德苦有没有，它不是用有无去看的。那你我们现在不用有无看，我们经常会设想另外一个不可思议，哎，可是内心其实又跑出一个东西来的，那个只是嘴巴讲不用有无，内心里面跑出有来的那个概念。其实如何体会它，我们必须要从，因为我们有两端法无自性生出能所两边的见解，这时候才是一个烦恼。你离开两边的这个两端的苦集灭的时候，这个叫涅槃。接着佛的解脱是这样来看的，所以我们必须是以这个苦集灭这个颠倒来体会，而不是又落入思维心。因为这个思，因为我们知道思维的问题是，我们了解苦集衍生的问题，一大苦集集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灭掉这些颠倒，就是我们得到的这种喜乐安稳，就是从那里来的。好，所以他有没有另外还要灭什么东西，或是不灭什么东西，都不是。因为灭不灭什么东西，就是颠倒是颠倒。我方便讲，要的是离开颠倒，并不是在用你的这种颠倒心去设想有跟无。因为你所设想的有跟无都不是一个真实的法，是依你颠倒去安立的。所以佛的法身是离一切这份颠倒而形成的。哦，所以他这里也讲，就是说你看啊，不管是成正觉、转法轮、入般涅槃，这个都是非有也非无。好，为什么？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离诸妄想的，它是离一切妄想而显现的。哦，好，我们再看哦，这个里面，因为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佛法的感应道交，像我们昨天讲的感应原理是从哪里来，所以佛法的施设就为大家建立说，如何观佛相、观想，但观相持名、观相、观想，乃至到最后一定是走实相的。什么叫实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是实相念佛。好，那我们现在就讲说，所以整个观相不管什么法门，它是以像圆觉经里面讲到以幻止幻的，以幻止幻的。那我们这里面讲说，那我们现在啊，这个很有意思哦，哎，这里面其实很，如果不弄清楚啊，你会觉得很怪。持名本身就出现，持名对我们来讲是方便，对不对？其实持名当下是不是就是实相？是，所以用持名为方便入持名实相。那一般众生持名的时候是持名，才是世间法。但因为持名可以作为方便，它可以作为方便一直上去，而且它不但是可以作为方便，而且它当下也是实相。所以持名念佛就是实相念佛，没有另外一个实相。从六根六尘里面就是都一处都是实相。所以对不能了解实相的依持名度，了解实相的也可以依持名度。为什么？法性如实啊，如此啊。那是，可是问题就是，当一个法在升起的时候，它的目的一定是倒在这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佛法它案例这样的一个道理，持名还是观想，无论如何，这些东西作为方便来接引，第一个也达到目的，那同时也就在这种不断的持名观相的这种修行当中，也误入了这个实相。那方便的方便，能接引的接引，不能接引停在方便，也得其功德啊。那如果能了解的话，以实相观相处， 观德思想，还是入到究竟去住了，一样的道理。那所以说我们后来看到整个法的安立施设都具有这样会向怎么样圆成实。所以唯识里面谈出的很重要的核心观念，所有的修行一定是什么观杂染依他的，其实就是观什么此生彼生的，就是它的原理就是随缘起，不是吗？所以当然缘起起来的时候，杂染你一执着此生彼生的时候，就一大苦聚集，就是什么边际执。当你了解这个是吧生无性的时候，就缘成实了，就是一大苦聚灭，他就这个道理啊。他在讲更具体咯，是不是？那你看所有法门是不是从这个原则里面去安立的？所以他有没离开十二缘起？没有。所以你化解中观也是啊，哪一家不是以这样来的啊？这样的道理。好，那我们看啊，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感应就随众，那为什么佛会随众生眼现成种种类？这种情形就必须要众生以种种法起种种分别，以种种分别相对于他种种分别和他所不分别处啊，那佛也从这里应机应量的显现，应机应量的显现啊。你如果是一个变质的身心，他现出一个跟你相应来接引你的。如果从法外在度的时候，佛如何示现？如此示现。如果依大圣起信来讲，真如内熏，真如内熏。我们内心里内里面啊，随我们所执着的显现的根深世间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执着的减少，我们显现的果报是不是也不一样？那为什么会显现这种果报不一样？因为它本无自性。当你走向这个本无自性的相应这个无为法的时候啊，它是不是因这个无为法而显现的不同功德？是不是？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简单，我身上有很多烦恼，我慢慢了解我的烦恼是不究竟的话，所以我断除烦恼是不是也得了什么依他反烘托出来的那种自在，是不是在这里出来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所有的烦恼并不，所有的解脱并不令得，因为它的关键在于我对于众缘法起执着之后的颠倒。所以当我不执着的时候，它的感应就在那里，就是真如的反应感应在哪？那再一块，从于佛菩萨的戒引也是如此啊。你今天要摄受一个境，假如一个包括一个外来的境要来帮助你，那也要看你的身心达到什么程度，你才因为万法不离开你的四分别。好，这里面其实自他因缘，就是说没有外的因缘作为仰仗，你生不出善法。那光靠外因缘，你内因缘不具足的话，它也不能成就那份感应，是不是也一样的道理？所以靠不靠自己不行，不靠外在因缘也不行啊。那因为它是一个助缘，那其实我们讲就是宿所缘跟亲所缘的关系嘛，是不是？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6006页啊，师尊，诸有情类但以化身见闻奉事啊，生诸功德啊。如来以彼有何因缘？善男子，如来是彼真上所缘之因缘故。嗯，真上缘哦，他定位好是在真上缘，他不是什么。当然，其实真上缘你也可以讲他是他的，也可以是所缘缘呐。因为观相的话，火就是他的所缘缘呐。但他这个最主要是如来是彼真上所缘之因缘哈，又彼化身。是如来所住持故，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当有情的见闻奉事啊，见闻这个功德的时候，见的这个相的时候，他得到这个啊，这个感应啊，所以这个感应里面就有很多的道理。我后来发觉，就是道理就是第一个，当就如刚才讲，是火的功德，再过来就是自身的因缘，自身的因缘。像比如说有些人是以见火得利益，但有的人是不以见火得利益的，不一定每个人见火的。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见火，以他的因缘，如果他见火，他反而生难着。就像有的人，就是他不该听法，而他先听，就障碍他的后来的闻法，是不是？像我们如果一开始讲甚深意的话，对有些人其实是不适合的，因为他未成熟，所以他在听法的时候难免会用他的想法去染污这个见，染污之后再来听的时候，他再来下次听已经带着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相对来讲就形成障碍，类似这种情形。所以这就能说明为什么活在度化众生，有些众生看不到活，但看不到活也不一定表示他不度化啊，所以活才视线涅槃，唯有视线涅槃，众生才不会轻慢。会不会这样？在佛门里面不是如此吗？是啊，度化众生真的是各个状况不一样。我常想，如果活在我们这个世间，像我们这种更新的大白活，我以为活多好，那还不跟我一样啊，而且有空还骂我，我根本不了解我。我不是吗？如果我们像阿难，当然没问题的。如果你是像阿难被骂那么多的，大概你已经回家了啦，是不是？你看阿难被骂多少次，好的坏都丢伊啦，好的坏的都放他，都归他。你看他的一路上看被骂多少，换作你呢？我们现在是私底下骂就受不了，还公开骂嘞，那公开骂多没面子，你知道吧？出去不好意思，要是我们这种僧团不清净，嘿嘿，他刚才被师父骂，那日子不是就这样吗？你以为每次只有看到光飞来飞去？不是啊，在佛陀的僧团里面，你看在戒律里面看到还都很多烦恼。我不是上次讲还有脚臭，因为很多人住在一块啊，有人有洗脚比较懒散一点的，有的没洗脚的比较懒散的，哎呦。佛陀他都不洗脚，这佛陀要处理啊，这个要制定戒律，以后要洗脚。当然这个戒律没有特别安排说要洗不洗脚的问题，不过他们也就是有时候都要灌洗脚嘛，没错。你不要有人集在一块，即便他们根性很高，烦恼还是有啊。那烦恼有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哦，久了以后没根性的人，那根性不够了，他就生轻慢了，所以必须要远离的。该度的度了，只有视线涅槃，所以他已不现出活身来度化众生。可以之后以这个为主流，偶尔有一些根性高的活，还是个别的私底下传授，所以他会现出来，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见到活。那不过那一个你必须要真的有那一份信心，有那一份决心，也是一样，他还是没离开啊。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那你看，所以他以这个真上缘，又是这个化身是如来的功德所赐，其实也是如来功德当下的显现。化身不离开法身的，因为活的法身在遍在一切，没有说一切有一处不为法身所含摄。所以莲化身亦是法，亦是法身，法身就它本质里面它是极净的，但极净在何处？在一切法性不动摇，对不对？可是它法性在哪里？在一切处啊。这个不动摇不是那个僵硬的不动摇，我们昨天讲了，是那个法性极净的不动摇，好，法性空寂的不动摇。然后他在这个不动摇是就一切法性而说，所以法身在哪里？在一切处，在一切众生处，在一切众生上，那也众生上的所有处都不离开法身，所以一一处皆能感应佛法身，都可以。哎，好，我们看世尊等无家行何因缘故，如来法身啊。等无家行和因缘故，如来法身为诸有情放大之光， 即出无量化身影像声闻独觉解脱之身无如是事啊、哦、如来法身啊，就是说他无家行，但何因而故如来法身会为诸有情放大智光啊，出无量化身影像啊、哦、啊，这个声闻独觉就没有。善男子，譬如等无家行，从日月轮水火二种婆之家宝放大光明，非于水火婆之家宝为大威德有情、啊、所住持故啊，诸有情业增上利故。这里面要讲啊，第二，这是大威德有情所住持的、啊、再过来还有诸有情业的增上利故，所以他感应了这个啊，感应了这样的一个宝出来，他放大，他没有加行，他不，他因为所自住持的，所以佛以他以一切法处得圆满解脱，以圆满解脱处一切处放大光明，那再过来就是诸有情业增上利故，以彼此相感应，就显现佛为他现出大智慧光，是不是？佛的光。火的光是不是就像说那个镜子的那种折射，本来它随时就可以显现这个光，但同时你要是镜子不擦干净的话，那个光是不会折射的。那你本身具足感应，但你被烦恼所遮，所以你没办法看到，那你只要擦了一份光，它就如实显现。这个光不在于说你擦干净之后光才慢慢来，就在你擦干净的时候，菩提引现中马上就出来了、哎、所以又如从彼善工业者之所雕饰莫尼宝珠出印文像啊，不从所依不雕饰者、啊、应该是从雕饰者有清净解脱圆满法身的如来才能显现这些功德，所以他为有情放大光。你看这个有情放大光，大家留意一下，他是不作用的哦，这个观念大家留意，它的显现是不加行的、哦、也就是说我现在我时时遍照一切处哦，不是说我先关灯啊，这个人现在求我好吧，诶，我开个灯，我这下下是几很多人念佛，你就开好多开关，那个佛房间可能要很多开关，诶，娑婆世界的哪一个开关开开开，啊，要光开关就麻烦死了。他还要作意啊，佛没作意哦，你要注意啊，佛的没作意，而且是如实如量的相应哦。为什么它是遍在一切法身处，因为佛以一切法处解脱，所以它的功德也在一切法处显，所以这个就是、啊、在一切法上能如实照见，以一一法处现大光明，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它的光明在哪里？在一一法处，因为佛的法身在一一法处，所以依法处怎么让依法处能现他的光明出来，就依法处如实自见，就是现这个就实时显现出来。那他功德他不需要造作，因为他前面已经造作完了，前面讲他之前加行了，加行到圆满已经完全通透了，现在不需要，是实时恒时显现。那问题就在我恒时显现放大光明，再过来我就是要度你，就是看你自己能成就多少啊，我来利益你。好，好，那这个是这个道理哈。如是源于无量法界方便般若极善修行魔隐即成如来法身，从事能放大智光明啊，即出种种化身影像，非为从彼解脱之身有如是事啊，啊。就是说这个声闻缘觉没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声闻缘觉不究竟，它没有魔淫到什么呀，它不是具有无量功德救急方便彻底到最后彻底，所以魔淫即成如来法身。当你本身的功德极限在一个角落的时候，以你未达到的地方，你没办法度化众生，所以为什么要皈依佛？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种修行的原理 也都是我刚才讲的，都是从这里来的。菩萨不一样的，菩萨未圆满，他的功德还不能遍一切法界处啊，救活的法身。那因为佛遍在一切法界处啊，法佛的法身遍在一切法界处，所以一切众生皆可依佛得度，皆可依佛得度，是不是这样？因为没有离开的，所以我们后来讲到心佛众生无差别，所以在我们的心念里面啊，放进去，我们如果能如实之能相应，所以这里面我后来在谈这个佛法里面很有意思的。那种信心啊，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不求佛呢？你为什么不求佛？因为我完全相信，我就不用另外求。也就是说，婴儿不会另外求妈照顾，因为他完全相信妈会照顾他。我们求的不一定相信，不求的反而很相信。你说谁相信佛？你有没有弄清楚？这个很吊诡哈、哦。你怎么都不求佛？我为什么要求？你不相信吗？因为我前相信了，所以我不用求。所以有人讲说，你怎么只有讲自利不讲他利？因为我完全相信他利的，我为什么要讲他利？我自己本身，我不需要再另外再想。就是说，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变成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在那里。如来法身遍摄我的身，所以我现前唯一的作用就是怎么样？哎，放下执着，就是放下执着而已。所以那一种就是，就像说你在悬崖，那火手伸在底下接你，你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跳。那你说啊，这跳要是假的，那你就去赌嘛，你就事先把杯看看有没有。他说那个把杯要是有魔作怪，那我要是错了，那你也算你倒霉。我们现在当要修行的时候，要将我身心全部舍离，那万一假的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最近我在讲过，就是说修行这条路啊，后期我在讲说，你要冒险，你不可能等你得到才做决定，你是在这个修行路，所以我就举那个玄奘大师，啊。去百千归无始，对不对？我们就讲说，哎呀，去了回来，哇，一身险要，其实很多人都死掉了。像我们这样修行，你全心投入，是不是一定成就？你只要投入，一定有功德，那会不会现身成就？不晓得，会不会其他因缘都有可能。修行这条路没有你算的那么精准的，你就必须要懂得冒险。因为唯有这样道理弄清楚，然后一心投入，绝对不会那。所以说，当佛在悬崖底下接你，也可能是假的哦，那也可能真的，那就看你要跳不跳。那你说，我如果知道跳了以后，我才来的。你如果算好说跳下去是真假，这个大家当然知道。问题是你没跳下去都不知道的。所以唯有在道理上很清楚，我为什么敢舍身？比如说我跳下去会死，那为什么有人敢跳？你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修行的意涵。如果以世间人，他就觉得这个赌注很大，我必须要算准。但佛法一旦了解佛法，跳下去就算死，也跟法性相应。为什么？本不应该有我有法。所以他这个道理是在这里啊、哦。你越有所挂碍，越不能相应。有的人就一直保护身体，留得我常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你这时候不烧，到火葬场烧。当然你现在烧啊，而且你现在能当下起那份舍离一切身心挂碍，反而是修行低，马上就突破很大了。所以这里面不但是气魄、智慧，还有那种。你也必须冒险，你不能样样算得精准，这所有的挂碍计算都是在挂碍。当然我们不是莽撞， 但这里面的核心的修行原理一定是很有道理，很清楚的，所以他敢去做。啊，那会不会有错误？其实你看我们这一条修行路有很多错误，对不对？你如果要每一步都算那么准，绝对不会走到现在这里来。所以过去的一些错误，只要你一直发正心正念的话，其实这些错误，其实到最后你发觉，只要你走，你的核心发心对，不断的淬炼你的观念，过去的错不一定完全没用哦，甚至有很大作用。所以有的人挂爱东挂爱西挂的，千算万算算到最后还算在原地，到最后那个修行气魄没出来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到这个道理，你看这个修行它是怎么样，你以这样的道理里面，我们现前里面对佛法佛的法身的感应，我们如实相信的，然后所以功夫就是放在哪里，不做其他求，往内求而已。我们不像一般人就说我完全自力，不是，我相信如来法身的摄受功德，我完全相信就在我现前，只问我要不要相应而已。所以这里就既有佛法的摄受功德，同时也知道应该回归到自己内心。好，我们看世尊，如世尊说，如来菩萨威德住持，令诸众生生于欲界，身刹地利婆罗门等大富贵家，人生财宝无不圆满，或欲界天，色无色界，一切身财圆满可得啊！世尊，此中有何秘意？善男子，如来菩萨威德住持，若道若行，于一切处能令众生获得身财皆圆满者，即随所应啊，未必先说此道此行。若有能以此道此行正修行者，于一切处所获身财无不圆满。这里面都啊，我有这种威德，有这个智慧。啊，只要因为什么，这是又是一个自他关系的。我有这个威德，但只要你愿意，就像我们讲说，这个人，我有办法让你事业成就，但你应该先学习哪些专长，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很有财富，但我们也知道说，我有一个偌大的这个财富要给你，但以你现在给你，你也承受不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这些，你只要照我的意思。就像我们也经常这样说，我们经常想要去训练一个学生，那我们心里很清楚，就是我只要你训练你这样，你只要照着做，你会这样，那问题就剩下他咯。你只要照着做，是吧？若有能以此道此行正修行者，那我们后来所要赋予他，因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赋予他，我们教学他嘛？但在教学他，是不是他也必须要配合？这两者是重缘合嘛？是不是？你只要完成这一步，我就可以赋予给你另外一步的教学，但你这一部分你要完成。好，你这样的完成才能有机会摄受其他的教学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就像这个道理，如果你依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这个财富的身财皆圆满的原理在哪里嘛？当我现在依此道，依种种摄受加持因缘，让你的身心感应起身财圆满的因缘了，不是吗？好，我们要讲说根生气世间是从哪里来？从你的心念来啊。所以所有的教学，所有的引导，让你的身心一分一分得清净，从自身所现的世间相，那不是圆满吗？可这个圆满又不是在一个无知状态，它感应不来啊。所以诸佛菩萨依他的威德，种种善巧，包括有形无形的利益你，成就你，让你就是说你未来的事业成就，我先投资给你，但到最后的成就绝不是靠我，是靠你自己的福德力。但你的福德力现前没因缘，所以我给你，我救急不救贫。 因为贫是本质的问题，你只有你改变才有用，我给你你也没用啊，再给你多东西你只是受用一时，马上又颠倒，甚至还造业啊。所以同样的情形，我可以在资财上利益你，我可以在智慧利益你，但最后引申出来的是你的身心清净。你若能行此道此行的话，你必感应如此。这个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外道其他宗教那种权威的神施舍给众生的一种悲，就是一种施舍而已，不是，它是一种修行原理，一种修行原理。我有这样才能感应哈。若有众生于此道此行违背轻毁，又以我所起损恼心啊及嗔恚心，命中以后于一切处所得身财，无不下劣。这个讲法让我们觉得说，如果一般人啊，这个众生习性啊，哦，那跟上帝一样嘛，骂了上帝就要处罚。但你如果了解所谓佛是什么样的意思，佛所代表的是一个正法，而这个正法代表的是如何去除你自己所生障碍的这个所依处啊。好，你的病在这里，而这个药在这里。你想，当有人毁谤药的时候，那你说那病怎么办？就这个原理。所以佛不是一个人格在那里被你毁谤，所以你会被惩罚，不是。就像前面我们讲说，你赞叹佛，佛才不需要你赞叹呢。是你赞叹完了，你自己得功德，又不是说你赞叹完了以后，佛赋予你这些功德，没有啊？也就是说，你毁谤佛，毁谤此道此行，然后就有佛来惩罚你，没有啊？没有这种惩罚的问题啊？是这个道理，刚好是你的药。你破除舍掉你的药，你的病在哪里啊？所以你要了解佛法活的意义，你就知道它不是宗教上的意义，它是法的意义。所以以见这个如来，毁谤这个如来，而相对的舍掉这个药的时候，过失在这里。所以它不是有一个外在因缘做以加以有利的造作，因为这没有人在造作处罚你的，是你舍掉那一份药啊，所以那个觉悟的路自己被断绝掉了啊。好，我们再看6008页。善男子，由是因缘，当知如来及诸菩萨威德住持，非但能令身财圆满，如来菩萨住持威德，亦令众生身啊，哎，住持威德亦令众生身财下劣。哦，你说怎么会这样啊？哎，其实有道理啊，心活众生无差别啊。意令啊，意令，所以这个用词解释都必须要很清楚啊。它不是一个主宰者去决定一个众生的得失，不是。如果这样解释，如果我们要抓这个啊，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过失。为什么啊？好像就必须要尊重你，就是变成神的权威性啊，不是。佛法不是这么谈。好，其实简单来讲，当你能走向幻灭的部分，能知道一切法的颠倒性，顺向佛所说的这个智慧，远离你的颠倒妄想，你自己就得身财圆满。当你背离而逆向，也就是开始这种造作于这种执着，当然你会让你怎么样，令众生身财下劣。所以说如来住持威德啊，它只是你的所缘。你如果以这个所缘升起的背离心啊，就是等于是我如来这只是一个药，当你背离的时候，其实无关于如来菩萨对你的伤害，而是你对他升起颠倒，其实伤及的是你自己的，你增加你的愚痴而已啊。啊，就像说有人跟你讲说啊，这个不要做，你这样错，结果你因种种因缘毁谤那个引导你走正路的人，那你一旦毁谤引导走正路，当然是往邪路更加深入啊，那当然是你倒霉啊。所以一个好人可以帮助人，一个好人可以让恶人更恶，是不是？就像母亲啊，父母啊，就像那个师长啊，啊，像佛啊，阿罗汉啊，你出活生邪，你出别人还没问题，你出活生邪那不是麻烦了。 你杀别人那还那个，你看孝养父母功德大，那违背父母是不是罪过也大？因为他是恩德处啊，所以父母是不是他的威德是不是也令你身材下劣？也是啊，但绝对不是父母去惩罚你的，是你源于此法引申的罪过。哎，世尊，诸秽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难得？诸净土中何事易得？何事难得？善男子，诸秽土中啊，八事易得，二事难得。何等为八事易得？一则外道，二则有苦众生，三则种性家世兴衰差别。这就是秽土啊！所以为什么光这样？你看你要不要去啊？嗯，你要不要到净土？这里就抉择出来。四则行诸恶行，五则毁患失罗，六则恶趣，七则下圣，八则下列意乐加行菩萨。啊，下列意乐加行菩萨，就是说这个菩萨是有，但是下列的啊。那前面这些都是什么？我们所见的这些很让你善法难生，让你善法难生。所以我不是讲说为什么要往生净土，我最近一直在鼓励大家，往生净土一定是以发菩提心，绝对不是光只是单独自己解脱那个心，是发菩提心。为了圆满你的菩萨道，你必须要主动积极促成因缘。在我们现在，假如你没有花点时间去专精学佛，啊，就那个情形跟我们往生净土跟我们在家出家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一样哦。你必须要更专精，你必须要舍离，你必须要促成你的修道因缘，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你为了成就度化众生，你是不是要积极的守护？因为在这种秽土当中，障道因缘很难有菩萨大力菩萨做你的典范。我们难得修行一阵子就碰到很多恶因缘，是不是？我们没办法碰到一个真，如果这里有一个诸大菩萨在，你的身心怎么会沉沦呢？你看到的是那种完全大慈大慈大悲大智慧大禅定大神通的人，你的心当然是跟着走咯。现在我们看不到功德，我们看到是霓虹灯，看到的是那个功德，看不到解脱功德。我们看到的是解脱没功德，那世间有功德，不是吗？我们可能看到修行人苦苦恼恼，看到世间人快快乐乐，那为什么要出家？就这样了。所以有时候在现在很多地方也是，上台说法是在家，上台说法在家没什么问题啊，也要有法就好。但问题是久而久之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那我干嘛要出家？假如在有些在家教学他很会讲，但他没出离心，有没有？有。但有的人人家那个就是又有出离心又有那个，那当然就好。如果有人他就像有一个非常有名，他已经往生了啊，他有一次在一个佛学院看到一些女众很庄严，就讲说你长那么漂亮为什么要出家？痛，你根本听得不晕倒。可是问题是他在讲课啊。所以这个里面发觉就是说，我们没有鼓励道心的人，我们见到的是在家功德，看不到出家功德。我们看到的是世间喜乐，看不到佛法的解脱乐。那这样在这种环境里面你修，除非你善根很深厚啊。啊，难得发个道心，一出去就冤亲债主一大堆围绕着，在佛门里面用功，一出去就有一群流氓捶你，爬进来，师父，我本来要度化众生，刚被打回来，他们好凶哦。我看我不要出去了，啊，不出去好不好？你就在里面，结果到最后，原来里面也打你，出去人家打你，里面的人也互相打啊，算了啦，我在家好了。这菩萨道很难修下去啊，嗯，这些因缘。所以为了守护难得的菩提心，积极求善知识，往生佛国。所以这个是在菩萨道追求累积菩提资粮的一个重要方便。很多菩萨就是常跟佛学啊，常随佛学，对不对？ 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不是单纯现在讲的嘛狭隘的那个净土思想啊，这是菩萨道。哎，啊，我们休息一下。嗯。